晚上开始要看马太福音。
我哋今晚要开始睇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是一本非常不容易看的书。
马太福音是一本非常容易睇嘅书。
虽然好像如果你光看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好像是蛮容易。
如果你净系睇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嘅，好似就几容易。
但是当你要进到马太福音的信息里头去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你要进入马太福音里面的信息，就好像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我们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圣经用了四本福音书来启示我们的主。
我们都知道圣经用了四本福音书来启示我们的主。
这四本福音书每一本都有它的特点。
四本福音书每一本都有它的特点。
这些特点是表明每一卷书里面所要发表的信息。
这特点是要表明每一本书里面所要发表的信息。
所以每一卷书的信息都有它这个很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
所以每一卷书的信息都有很明确的方向。
比方说马太福音是说到神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
比方说马太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
马可福音是说到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
马可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
路加福音是说到耶稣基督是人子。
路加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人子。
那约翰福音就说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约翰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每一卷书都有他那个非常清楚的那一个启示。
每一卷书都有他很非常清楚的启示。
比方说马太福音一开始他是从一个家族来做起头。
比方说马太福音的开始是用一个家谱来去做起头。
那弟兄姊妹，你晓得普通一般人谁都不管你是出身是怎么样。
弟兄姊妹都晓得，普通一般人都不管你的出身是怎样。
但是如果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呢，人家就要从他的祖宗那里头来追寻他的渊源。
但是如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人就会从他的祖宗那里去追寻他的渊源。
那这一个渊源的追寻就显明了这一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渊源的追寻就显明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马太福音就是从一个家谱来开始。
马太福音就是从一个家谱来开始。
而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家谱。
弟兄姊妹可以看路加福音也都有个家谱。
但是路加的福音却不是起头。
但是路加福音却不是起头。
路加的福音却是从另外的一个人物来引进那一位做人子的基督。
路加的福音是从另外一个人物来去引进福音的基督。
那约翰福音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约翰福音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那神的儿子就没有家谱了。
神的儿子就没家谱。
因为他是从亘古就有的。
因为他从亘古就有了。
他是自由拥有的。
而他是自由拥有。
所以是神的儿子就不可以有家谱了。
所以是神的儿子就不可以有家谱。
那马可福音就没有家谱。
马可福音也都没家谱。
因为他是一个仆人。
因为他是一个仆人。
在人眼中看来好像是卑微的人。
在人的眼中看似乎是卑微的。
那人就不需要不必去管他的祖宗是怎么来的了。
那人就不必须要去管他的祖宗是怎么来的。
那马太福音的一开头是一个家谱。
马太福音一开头是个家谱。
那这个家谱是非常的重要了。
这个家谱是非常的重要。
刚才我们所提的都是提到从人的观点来看那个家谱。
刚才我们所提的都是从人的观点来去看个家谱。
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越过人的观点来看这个家谱的。
当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就是越过人的观点来看这个家谱。
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有 有两个字。
当你读马太福音，常常会碰到两个字。
那两个字就是天国。
两个字就是天国。
啊。西征弟兄跟我们指出，还有一个字就是看呐、啊。
西征弟兄指俾我哋睇，仲有另外一个字就是看呐、
啊。啊，那是提醒人去注意看这一个主角。
嗰度系提醒人睇到一个主角。
啊，但是当这个主角一出现的时候，你就看到与这个主角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天国。
当这个主角一出现，你就看到同这个主角有直接关系，就是天国。
在马太福音里头，天国这个词是出现的最多的一个词。
在马太福音，天国这个词是出现最多的词。
那因此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个信息也就是关乎天国。
那马太福音里面的信息也都是关乎天国。
那既然是关乎天国，
竟然是关乎天国，
那天国的那个中心是什么呢？
咁天国嘅中心系咩？
啊，人就以为是内容，
人就以为系内容。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
但我哋必须注意，
天国的内容是重要，
天国嘅内容系重要。
但是天国的内容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天国的王。
但系天国嘅内容所以重要，系因为天国嘅王。
那我们先来对天国有一个观念。
我哋向来对天国有个观念。
那什么叫做天国呢？
咁咩叫做天国？
天国就是天来管理的国。
天国就系天嚟管理个国。
那天的管理在地上显出来。
天嘅管理喺地上显出嚟。
那这样的一个国度就叫做天国。
咁样一个国度就叫做天国。
那天怎么能显出他在地上做管理呢？
天怎样来去显出在地上做管理？
那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从地里出来的。
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从地里出来，
都是属地的，
都是属地，
都是从亚当的后代来的，
都是从亚当的后代，
都是属土的，
都是属土的。
那这样天怎么显在这个地上呢？
那天怎样来去显在地上呢？
这就要透过成为人的那一位神的儿子。
咁呢个就要透过成为人嘅神嘅儿子。
这一位神的儿子在天国的里面，他的身份和地位就是王。
呢个神嘅儿子响天国嘅里面嘅身份就系王。
那所以天国一切的内容就是根据这一位王的那个性质和他的旨意。
所以天国嘅内容就系根据呢位王嘅旨意同埋性质。
那因此我们留意到这个马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
因此我们留意到马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
那我们就注意了为什么它是从一个家谱来开始。
我们就注意为什么它是从一个家谱来开始。
那这我们今天晚上恐怕还不能看完这个家谱。
我们今天晚上恐怕也都不能够看完这个家谱，
因为我们除非不看，要看我们就仔细的看。
我们除非不看，要看我们就仔细来看。
啊，因为我们难得有机会那样仔细的去看这个家谱。
因为我们难得有机会这么仔细去看个家谱。
啊，主日讲道不合宜，
主日讲道不合宜。
平常交通聚会没有足够的时间。
平常交通聚会没有足够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来读经的时候，我们就不受时间和那个聚会的内容的限制。
我们现在读经就不受时间和聚会的内容的限制。
所以我们花点时间尽情来读，先读好这一个家谱。
那我们就花点时间来去先读好这个家谱。
因为这一个家谱可以说把马太福音的那个信息非常非常浓厚的在那里做了启示。
因为这个家谱将马太福音非常的浓厚在那里做了个启示。
虽然按字面来看，
虽然按字面来看，
那么这个家谱就是哪一个人生哪一个人。
这个家谱就是哪一个人生哪一个人。
但是当我们注意这一个家谱的起头的和这个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人物，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这个家谱的起头和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人物，
那我们就发觉这个家谱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我们就发觉这个家谱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那我们现在开始从家谱来注意。
我们现在开始从家谱来注意。
按照原文的次序，
按照原文的次序。
那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一句话是摆在最前头。
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是摆在最前头。
啊，就说明这一个家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
就说明这个家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
啊，弟兄姊妹们都懂得耶稣是人的名字。
而弟兄姊妹都晓得耶稣是人的名字。
啊，普通人都有好些人叫做耶稣。
普通人都有些人叫做耶稣。
啊，旧约的约书亚，那在希伯来文里头的那个意思和新约的这一个耶稣是同一个字。
旧约的约书亚在个原文同新约的耶稣是同一个字。
啊，不过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
不过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
那在使徒行传的里头说到以弗所教会有一个叫做耶稣。
在使徒行传讲到以弗所教会有一个叫耶稣，耶稣，
那一个也就是中文翻译把它做一个区别，所以翻成耶稣。
这个翻译就是中文只有个区别叫耶稣。
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那我们晓得耶稣这一个名字是一个普通人的名字。
我们晓得耶稣这个名字是一个普通人的名字。
但是这个家谱起头不是说耶稣的家谱，
但是这个家谱起头不是说耶稣的家谱，
乃是说耶稣基督的家谱，
而是说耶稣基督的家谱。
那我们也晓得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
我们都晓得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
在旧约的里面就是弥赛亚，
在旧约里面就是弥赛亚。
新约就叫做基督，
新约就叫做基督，
那个意思就是受膏者，
个意思就是受膏者。
再更准确一点的意思就是救世主，
更准确的意思就是救世主。
拯救的主，
拯救的主。
那如果把耶稣和基督这两个称呼一个名字一合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将耶稣同基督这个称呼这个名字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所表达的那一件事情就好大了，
所表达的事情就好大了。
一面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人，
一面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人，
但是这一个不是普通人，
但是这个不是普通人，
他是神所高立的人，
他是神所高立的人，
是神高立他做什么呢？
神高立他来做什么呢？
那如果说到神所高立的人，
如果讲到话神所高立的人，
那有祭司，有先知，有君王，
咁有祭司，有先知，有君王。
那当然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三个受高的那个职分他都有，
当然我们看主耶稣的身上三个受高的职分他都有，
但是在马太福音的里头却是非常突出君王的这一个职分。
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是很突出地去表示君王的职分。
因为我们注意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有一个地方特别提到王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家谱里面有一个地方特别提到王的问题，
就是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
就是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
那很明确的在这里是指出了一个王的问题，
很明确的在这里指出一个王的问题。
那么因为这里头有很多事物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在这里先不做交通，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要注意，所以在这里现在我们先不做交通，
等我们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说，
等我们读到那个地方我们再讲。
那现在耶基督是一个王，
现在基督是一个王，
但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王，
但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王，
他也不是一个国家的王，
他也不是一个国家的王，
他乃是天国的王，
他乃是天国的王，
所以他叫做救世主，
所以他叫做救世主，
这个是基督的那个含义，
这个就是基督的含义。
那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可以从这里一跳就跳到马太福音最末了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一跳就跳到马太福音最末了的地方。
马太福音最末了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太福音最末了是怎么回事呢？
主升天的时候他在那里宣告一件很大的事，
主升天的时候在那里宣告一件，
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教导你们的都吩咐他们去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你们去遵守，
那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弟兄姊妹，你看到那这个就是国天国的那一个产生了，
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就是天国的产生，
那这个天国的产生是根据什么事实呢？
这个天国的产生是根据什么事实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
那他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接过来了，
他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接过来，
那所以他在地上显出他的管理和权柄的时候，那天的性质就在那里出来了，
所以他在地上显出他的管理的权柄的时候，那天的性质就出来了，
是把天显明在地，
他将天显明在地
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说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讲话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当每次我们给弟兄姊妹们施浸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那件事，
当我每次我们同弟兄姊妹施浸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这么多事，
那一件事情就是与基督的联合，
那件事情就是与基督的联合，
那就是你也就看到那天国的那个建立是建立在人与基督的联合的这件事情上面，
等兄们看到天国的建立就是建立在人和基督的联合的上面，
那基督与人的联合那是透过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而做成功的，
基督从人的联合是透过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来做成功，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在人这一方面不能忽略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人这方面不可以忽略，
现在许多人都在那里鼓吹这一件事情，但是都摸不到这个边际，
现在很多人都在鼓吹这一件事情，但是都摸不到个边际，
那就是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就是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什么叫做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呢？
怎样叫做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呢？
那万民，那我们就晓得，那就是那个范围是非常的宽广。
万民的范围就是非常的宽广。
就是说，神的那个心思是把全地的人都包括起来了。
所以说，神的心思就是将全地的人都包括起来。
那包括起来做什么呢？
咁包括起来做咩呢？
来做门徒。
来做门徒，
什么叫做门徒呢？
什么叫做门徒？
门徒就是学生，
门徒就是学生，
那把众人都招聚过来，来做耶稣基督的学生，
将众人都招聚过来，来做耶稣基督的学生，
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的生活，我们就学着他的样来生活，
咁就係话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佢係點樣样嘅生活，我哋就學着佢嘅样式嚟生活，
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工作，我们也就学着他去工作，
耶稣基督係點樣嚟工作，我哋亦都學着佢咁嘅嚟工作，
耶稣基督是老师，他在那里把他所有的来教导我们，我们做学生的就学着他去做他所教导的，
耶稣基督係老师，佢将佢啲嚟去教导我哋，我哋喺度做学生就嚟學習，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当那个天国一显明的时候，它那个过程是这个样的，
弟兄姊妹就看到天国的显明的时候，它的过程是这样，
那而这个天国的整个的过程，起头是主自己先得了那一个权柄，
这个天国的过程起头是主自己先得着，
末了呢？
末了
那与神联合，
与神联合
做主的学生，
做主的学生，
然后接受他的传柄，
接受他的权柄，
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告诉他们，都吩咐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去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去遵守，
那这个遵守就是接受传柄，
这个遵守就是 接受权柄，
从天的权柄开始，
从天的权柄开始，
从人接受权柄来 表明，
从人来接受权柄来表明，
那天国就出来了，
天国就出来，
天国就显明了，
天国就显明了。
但是人怎么能接受天国的主的权柄呢？
但是人怎么来接受主的权柄呢？
先是生命上与神的联合，
先是生命上与神的联合，
后是生活工作上的效法主，
后是生活工作上的效法主。
那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把这个天国显明出来，
有这样的过程就将天国来显明出来。
那这是马太福音的结束，
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结束。
那但我因此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是从天国的应许开始，而以天国的显现做结束。
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是用天国的应许来开始，用天国的显现来做结束。
那所以整个的马太福音就是一个天国的王来建立天国在地上，
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就是天国的王来建立天国在地上。
那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家谱，
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家谱。
而这一位你看他好像是普通人，
而这位你看他好像是普通人，
但事实上他是基督，
但事实上他是基督。
那这一位基督他的身份和他的在地上所显明的目的是什么呢？
而这位基督他的身份和在地上所显明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马太福音里边所提到的那些事情，
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提到的事情。
那么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家谱，
我们就注意他的源头了，
我们就注意他的源头。
那当然我们说过在约翰福音里边就没有家谱，
当然我们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没有家谱，
因为是神的儿子他是自由拥有的，就不会有家谱，
因为神如此是自由拥有就没有家谱。
那现在主耶稣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那他就有家谱了，
现在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就有家谱。
那既然是人，
既然是人，
那么他这个家谱应该是跟路加福音一样一直接到亚当去，那就对了。
那他的家谱应该是好像路加福音那样一直这样接到亚当，那就对了。
但事实上马太福音的家谱并不接到亚当那里去，
但是事实上马太福音的家谱并没有接到亚当去，
因为一接到亚当那里去，亚当一切的败坏他都要接过来，
因为一接到亚当去，亚当一切的败坏都要接过来。
但是现在马太福音是讲天国在地上的建立，
但是现在马太福音是说天国在地上的建立。
那亚当是没有接受天国的应许，
亚当是没有接受天国的应许，
那所以这个家谱没有从亚当开始，
所以这个家谱就没有从亚当开始。
这个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这个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那你说那这样亚伯拉罕以前的人虽然是在渊源上是可以与基督有关系，但是都不算在这个家谱里头。
所以你说亚伯拉罕以前的人在渊源上可以算是与基督有关系，但是都不算是在这个家谱里。
那为什么不算呢？
为什么不算呢？
原因就是和马太福音的信息很有关系的，
原因就是和马太福音里面的信息很有关系。
那如果我们单不注意这一点的话，那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个家谱的目的。
如果我们单是注意这一点，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了解家谱的目的。
那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家谱的起头与一般的家谱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家谱的起头和一般的家谱是
什么。所有的家谱只有一个起头，
所有的家谱只有一个起头，
但是马太福音这个家谱却是有两个起头，
而马太福音这个家谱就有两个起头。
你说怎么可能有两个起头呢？
你说怎样可能有两个起头？
那人的家谱只能有一个起头，
人的家谱只能有一个起头。
那为什么马太福音的家谱却有两个起头呢？
那为什么马太福音的家谱却有两个起头？
那我们 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常常是忽略了这一个事实。
我哋读中文圣经嘅时候，常常都忽略咗呢件事实。
原因就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
原因就系翻译中文圣经嘅人，
他们没有在翻译的那个时候，没有看到神在这个家谱里面所表明的心意。
当他们翻译的时候，就没看到神在家谱上面所要表明的
心意，所以他们都就照着人的那个观念来翻译第一节的话，
所以他们就照着人的观念来翻译第一节的话。
但是那些翻译圣经的人呢，
但是那些翻译圣经的人呢，
我说是这个和合本的做和合本中文翻译的那些弟兄们呢，
我说做和合本的翻译的弟兄们，
他们却是敬畏神的人，
他们却是敬畏神的人
啊。他们虽然不懂神的那个意思，
他们虽然不晓得神的意思，
但是他却不敢自己做主，
却是不敢自己做主。
所以在他们好像翻了合乎人的情理以后，
所以他们翻了好像合乎人的情理之后，
他们生怕因着人的愚昧把神的话打了折扣，
他们生怕因为人的愚昧而将神的话打了折扣，
所以他们立刻在那里做了一些小自助，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做了一些住。
那当我们一注意这个小字的那个住的时候，
当我们注意这些细字的注意，
那我们立刻就发觉这个家谱是有两个起头，
我们就立刻发觉这个家谱有两个起头。
有小字是哪里怎么说呢？
小字那里怎么说呢？
他说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下童，
那里说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下童
啊，英文圣经没有这个毛病，
英文圣经没有这样的毛病
啊，那中文圣经就发生这个毛病，
中文圣经就有这样的毛病。
但是你就是说英文圣经没，虽然没有这个毛病，
但是英文圣经虽然没有这样的毛病，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个事实的话，那我们也很可能就产生一个观念，那就是后裔跟子孙的这个观念是一样的。
我们也都很可能会产生这个观念，说后裔和子孙这个观念是一样的
他们可以把儿子就当作后代来看，
他们可以说将儿子就当作后代来看。
但是圣灵用这样的一个字来说明这个事实的时候，
但是圣灵将这个字来讲明个事实，
那我们就晓得神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意思隐藏在这个字句的里头，
我们就晓得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隐藏在这里头。
那如果我们按照原文来读，
如果我们按照原文来读，
那弟兄姊妹立刻你就发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立刻就会发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亚伯拉罕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儿子，
大卫的儿子，
大卫的儿子。
弟兄姊妹们，这个事实不通啊，
弟兄姊妹们，这个事实是不通的，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啊，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不能做大卫的儿子啊，
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能够做大卫的儿子，
是大卫的儿子就不能做亚伯拉罕的儿子，
是大卫的儿子就能够做亚伯拉罕的儿子。
因为他们两个人在时间上面相距的差不多有一千年，
因为这两个人在时间上相隔了有一千年，
那在一千年以前做那个人的儿子，在一千年以后做另一个人的儿子，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在一千年之前做那个人的儿子，而一千年后做另外一个人的儿子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做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就不能做大卫的儿子，
做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就能够做大卫的儿子，
是大卫的儿子就不可能做亚伯拉罕的儿子，
是大卫的儿子就能够做亚伯拉罕的儿子。
但是神的话在这里是那样明确的来说出这个事实，
但是神的话在这里确实够明确地讲出这个事实
啊，他明明就说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又是大卫的儿子，
明明就讲到话亚伯拉罕，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
那这怎么可以叫我们心里佩服呢？
咁点样可以叫我哋心里佩服呢？
难怪那些新派的人就说圣经不准确哦，就是这样的原因。
难怪生态的人就说圣经不准确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圣经在那里，人就说圣经在那里胡说八道，
人就说圣经在那里胡说八道。
那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给神的话语来照明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在那里在神的面前给神的话语照明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见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我们就看到这个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而是神在那里有启示的问题，
而是神在那里有启示的问题，
而这不是按照一般人的那个教父的观念来接受事实的问题，
这里不是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来在那里接受事实的问题，
乃是按照神的那一个启示来显明一个事实，
而是按照神的启示来显明一个事实。
那在这里我们从加拉太书第四章的28节那里，我们就抓到了一个属灵的原则了，
我们如果在这里从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就抓到一个属灵的原则，
而这一个属灵的原则是解开这一个家谱的钥匙，
这个属灵的原则是解开一个家谱的锁匙。
那一句话怎么说呢？那一节圣经怎么说呢？
那一节圣经是怎么说呢？
那一节圣经说我们都是凭应许做儿子，
那句圣经说我们都是凭着应许做儿子，
那凭着应许来做儿子，
凭着应许来做儿子，
而不是凭着那个血统的关系来做儿子的，
而不是凭着血统的关系来做儿子。
那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上有一些个历史的事实也是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
弟兄姊妹，在圣经上有一些历史的事实也都是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
那最明显不过的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
最明显不过的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
那以法莲跟马拿西原来是约瑟的儿子，
以法莲和马拿西原来是约瑟的儿子。
那么但是等到雅各年老的时候，
但是等到雅各年老的时候，
那雅各就把他的启示里面所领会的神的那个心思来发表在马拿西和以法莲的身上，
雅各就将他在从神那里领会的心思来发表在马拿西和以法莲的身上。
那神把长子的名分留给犹大，
神将长子的名分留给犹大，
但是神却是把长子的福分留给约瑟，
但是神却将长子的福分留给约瑟。
但是无论如何，从血统上面来说，约瑟是从末了算回来是第二个儿子，
但是无论如何，约瑟是从末了算起来的一个儿子，
他怎么都不能越过他好多的兄长，
他怎样都不能够越过他好多个兄长。
那他怎么能接受那个长子的那个祝福呢？
那他怎样来去接受长子的祝福呢？
按人来说不可能说，哎呦约瑟，因为你做宰相，好，我把那个神给的那个祝福给你两份双份。
按人来说不是不可以说因为约瑟做了宰相，所以就将神的祝福给你相反。
那很稀奇，我们就看到，
好稀奇，我们就看到，
在神在雅各在祝福以法莲跟马拿西的时候，
在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的时候，
雅各就说出了这样的一些话。
雅各就讲出一些话，
那人以为雅各老糊涂了，
人以为雅各是老糊涂，
连约瑟也好像感觉雅各在那里说乱话了，
连约瑟也都感觉。都好像他是在那讲乱话，
但是雅各很清楚的在那里说，
但是雅各很清楚地说
是这样，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
因为神的那个定规是这样，
因为神的定规是这样，
而这两个人要称为我的名下的，
这两个人是要称为我的名下
啊，与我所生的那些儿子们一同来承受产业的，
与我所生的儿子们一同来承受产业。
明明是孙子的却成了儿子，
明明是孙子却成了儿子。
那这个成了儿子就不是根据血统，
这个成了儿子就是不根据血统，
乃是跟着神在启示里的那个应许，
而是根据神在启示里面的应许。
那么现在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
现在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那是凭着应许来做儿子，
是凭着应许来做儿子。
这个凭应许做儿子这个属灵的原则，到了新约的时候，那就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也出现在我们的身上了。
这个凭着应许来做儿子，在新约就后来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也都出现在我们的身上。
那从血统上面来说，我们怎么都连不到神那里去。
从血统上面来我们讲，我们怎么都连到神那里。
就算我们能连到亚当，也没有办法越过亚当到神那里去的。
就算我们能够连到亚当，也都不能够越过亚当到神那里。
但是今天我们众人都在基督里成了神的儿子。
但是今天我们众人都在基督里面成了神的儿子。
那这个成了神的儿子是根据什么来的？
那这个成了神的儿子是根据哪里呢？
当然我们会说，因为我们相信了福音，接受了神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就得了那个儿子的名分。
当然我们晓得话，我因为我们接受了福音，就有神的儿子。
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注意呀、我们接受借着相信福音，接受神儿子的生命，做了儿子，这整个来说乃是一个神的给人的应许啊。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当我们接受福音接受神儿子的名分，做了神的儿子，是神的应许。
那所以我们还是凭着应许来做了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也都是凭着应许来做了神的儿子。
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家谱一起头就把我们带到在应许里做�儿子的那样的一个恩典。
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家谱一开头就带到我们那里做应许，从应许来做儿子的恩典。
那也解决我们心里面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人，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儿子的那一个难处，
亦都解决咗我哋喺度睇到耶稣基督系亚伯拉罕嘅儿子、大卫嘅儿子嘅难处。
那现在我们来看，
而家我哋嚟睇，
那为什么单独的提亚伯拉罕和大卫这两个人呢？
点解单独嚟讲，你提到亚伯拉罕同大卫呢两个？
在旧约的时候，不是一提到亚伯拉罕和以色列的人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时的摆在一起吗？
喺旧约嘅时候，当提到亚伯拉罕嘅人嘅时候，唔系话都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摆埋一齐嘅咩？
那但是在这里，单单是提亚伯拉罕，
但系喺度单单提亚伯拉罕。
那并且越过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又提到那个大卫，
并且越过一千年的时间又提大卫，
那是什么原因？
咁系咩原因呢？
那我们就要注意，那神在他启示里面所做的工作，
我哋就要注意到神喺启示嗰度所做嘅工作，
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
神整个救赎嘅计划。
乃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做了明确的第一次的应许，
但整个救赎计划乃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做了一个明确的应许。
那当然启示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当然启示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启示就在 亚当堕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启示是从亚当堕落的时候就开始，
女人的后裔是救赎的启示，
女人的后裔是救赎的开始，
皮子做衣服是救赎的启示，
皮子做衣服是
救赎
的启示。
没有迁移生命树，但是却把生命树的通道看守起来，那这个也是救赎的启示。
没有迁移生命树，却是将生命树的通道掀起来，也都是一个救赎的启示。
那这个在亚当一堕落的时候，救赎的启示已经有了，
这个当亚当堕落的时候，救赎的启示已经开始了。
那么以后方舟以诺的被提和挪亚的方舟也都是救赎的启示，
以后以诺的被提和挪亚方舟也都是救赎的启示。
但是这些启示成为应许而来给人呢？
但是当这启示成为应许来给人呢？
乃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乃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在亚伯拉罕以前，
在亚伯拉罕之前，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启示，但是却没有看见神的应许。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启示，却是没看到神的应许。
等到亚伯拉罕显出来的时候，
但是当亚伯拉罕显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的启示就成了神的应许。
我们就看到神的启示也都成为神的应许。
而亚伯拉罕的那个所承受的那个应许，
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应许
里面是以救赎为主题，
里面是以救赎为主题，
但是却是以国度来做它的 明确的内容。
里面更是用国度来去做它明确的内容。
而那也是说到神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头来建立一个使万民都得福的国。
那里讲到亚伯拉罕神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里来去建立使万民都为作子民的国、
得福的
国。得福的国。
那么一般读圣经的人都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约的内容。
一般读圣经的人都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约的内容。
那亚伯拉罕的约的那一个主题乃是神的国度。
亚伯拉罕约的主题乃是神的国度。
那么里面是包含了神救赎的方法，
里面是包含了神救赎的方法。
那么现在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现在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那这就叫我们看到，
这就叫我们看到
那一个应许的应验不是应验在以撒的身上，
那个应许的应验不是应验在以撒的身上，
那一个应许的成为事实已不是成就在以撒的身上，
那个应许的事实不是成就在以撒的身上，
也不成就在雅各的身上，
也都不成就在雅各的身上，
甚至也不成就在大卫的身上，
甚至也都不成就在大卫的身上。
因为大卫虽然是显出做王的事实，
因为大卫虽然是显出做王的事实，
但是大卫所建立的那个以色列国却没有叫万族都因他得福，
但是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却不是叫万族都因他得福。
所以一直以来没有一个人是在那里把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来做成功，
所以一直以来没有一个人来在那里将亚伯拉罕的应许来做成功，
一直等到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
一直等到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
那这个应许就显明了，
那这个应许就显明了，
就成为事实了，
就成为事实。
那这也是加拉太书上说给我们指出了，
咁亦都系加拉太书所俾我哋所指出。
弟兄姊妹应当也许还能记得，西征弟兄有一次在我们中间交通的时候，非常重的指出这一个问题。
弟兄姊妹可能仲记得前一阵弟兄喺我哋当中交通的时候，非常重的指出呢个问题。
他说以色列人读圣经读了几千年，一直读到现在。
佢话以色列人读圣经读咗几千年，一直读到现在。
特别是那些拉比们。
特别是那些拉比们
天天在那里读，
天天在那里读，
但是读到今天他们还没有读到神的目的出来，
但是读到今天他们都还没读到神的目的，
他们一直在那里看整个的以色列就是承接亚伯拉罕的的应许的那一群人，
他们一直在那里看整个以色列就是来去承接亚伯拉罕应许的群人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认识神的儿子，
所以他们没办法来认识神的儿子，
但是保罗因着神的启示他看到了，
但是保罗因着神的应许来看到了，
所以在加拉太书也是四章里面所说到的话，
所以加拉太书也都是在四章里面讲到的话，
神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不是只做众子孙，
那里说神和由万国来去因你得福，不是指着众子孙，
乃是只做一个后裔，
乃是指着一个后裔，
那这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亚伯拉罕当时的那一个应许，
亚伯拉罕当时的应许
一直等到一直等到差不多2000年以后，神的儿子成为人的那一个时刻，才有了应验。
一直等到差几乎2000年之后，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时候，就先有应验。
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
耶稣基督就是来承受那个国度的应许的那一位。
耶稣基督就是来承受那个国度的那位，
承受神的国度的应许的那一位，
承受神的国度的应许的那位。
那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所以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这一个事实乃是凭着应许来显出来的，
这个事实就是凭着应许来显出来。
那么承受国度好像是比较抽象一点的，
承受国度好像比较抽象。
承受国度就是承受国度，
承受国度就是承受国度。
那怎么承受法呢？
那怎么承受法呢？
那这个好像有点抽象了，
那这个好像有点抽象，
不够具体啊，
不够具体。
那所以圣灵又说他又是大卫的儿子，
所以圣灵又说他又是大卫的儿子。
那他为什么是大卫的儿子呢？
因为为什么是大卫的儿子？
当然也是凭着应许，
当然也是凭着应许。
那凭什么应许呢？
那凭什么应许？
那我们又看大卫的约的问题，
我们又看大卫的约的问题。
那提到大卫的约这一个约，
那提到大卫的约的这个约，
除了在列王记和历代记上所记载的历史的里头我们看到以外，
除了在列王记和历代记的历史记载的之外，
我们从耶利米书上是反复的多次的看到这个称为大卫的约是怎么的一回事。
我们在耶利米书的反复来看到大卫这个约是怎么个约。
那这个约是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约内容是怎么？
我们可以说这个乃是一个宝座的约，
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乃是一个宝座的约。
那亚伯拉罕的约是国度的约，
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国度的约。
那现在大卫的约乃是一个宝座的约，
那现在大卫的约是一个宝座的约，
那就是做宝座的人作为内容的一个约，
就是做宝座的人作为内容的约。
那特别在耶利米书上面很明确的，神对耶利米把神的话引述出来是这样说，
特别在耶利米书上，耶利米将神的话引述出来是这样说，
除非白日黑夜这个事实能改变，
除非白日黑夜这个事实能够改变，
我跟与大卫所立的约才有可能改变，
我同大卫所立的约才有可能改变。
那大卫跟大卫立约的是什么约呢？
咁同大卫立的约系咩约呢？
神就说，你的子孙必永远有人坐在你的宝座上。
个约话，你个子孙必永远有人坐喺你个宝座上，
必不断有人坐在你的宝座上。
必不断有人坐喺个宝座
上。那所以一般读圣经的人就称这个叫宝座的约。
所以一般读圣经的人就称作为宝座的人，
那就是作王咯。
咁就系作王。
那现在我们就来注意了。
咁而家我哋就嚟注意
这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
是不是应验在所罗门的身上呢？
系咪应验喺所罗门嘅身上？
好，外面来看好像是，
外面嚟睇好似系，
但事实上就不是。
但事实上却唔系。
因为当所罗门作王的时候，他的确有一两件非常突出的事情。
因为事实上所罗门作王的时候，确系有一两件非常突出的事情。
而最出名不过的就是他要砍那个婴孩分两半的那个故事。
最出名不过就系佢要斩个婴孩成两半嗰个故事。
而示巴女王来看他的故事，
而示巴女王要睇佢个故事。
那么这是都是非常突出的，
呢啲都系非常突出嘅。
当然还有，那他就是建造圣殿。
当然话有就系建造圣殿。
那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他在某一些事上预表耶稣基督，这个没有问题。
当然喺我哋可以话某一啲事上去预表耶稣基督，这个系冇问题。
但是你说所罗门就是大卫的约的那应验，那就很成问题。
但系如果你话所罗门系大卫嘅约嘅应验，就好成问题。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所罗门在他本人来说，他的下半生乃是离弃神的。
因为所罗门的下半生乃是离弃神的。
同时还有一个事情，我们读到那个耶哥尼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
当我们同时有一个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读到耶哥底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
如果从血统上面来说，所罗门的后裔就已经不可能再有人坐神的宝座，坐这个国大卫的宝座了。
如果从血统来讲，所罗门的后裔就没人可以话坐大卫的宝座。
因为在耶利米书上就提出了神的咒诅。
因为在耶利米书上就提出神的咒诅。
耶哥尼亚这个人，再没有人能承接那个王位。
耶哥尼亚这个人，再没有人能够承接王的位。
那这就是说，把所罗门的那个血统做王的那个资格来打断了。
咁就系话将所罗门个血统做王嘅资格嚟打断咗。
那所以我们说所罗门也没有应验大卫的那个约。
所以我哋话所罗门亦都冇应验大卫个约。
虽然他叫做和平的君王，
虽然佢叫做和平嘅君王，
但是他却没有把亚伯拉罕的那个约叫万国都因他得福这个事实也带出来。
但是他就是没有将亚伯拉罕的约叫万国都因他得福而个事实地带出来。
所以所罗门没有应验神的应许。
所以所罗门没有应验神的应许。
那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
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
哦，他是大卫的儿子。
他是大卫的儿子。
马太福音你就看到福音书上面你就看到当时的人多次的称他为大卫的儿子。
福音书上就看到多次称为他为大卫的儿子。
因为我们中文圣经还是翻成大卫的子孙。
我们中文圣经仍然是翻译成大卫的
子孙。但是这个大卫的儿子这一个词啊，在犹太人中间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称呼。
但是一个大卫儿子这个词是非常不简单的称呼。
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接连上摩西在神面前所给以色列人所宣告的那一件事。
这个称呼就接连上摩西在神面前所给以色列人宣告的一件事情。
摩西在临死以前，他向以色列人宣告一个事实。
摩西在临死之前向以色列人宣告一个事实。
他说神将来要在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个人来向我。
他说神要将来在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个人像我。
但是重要的事情在底下。
但是重要的事情在底下。
凡不听他话的。
凡不听他话的。
这人就要在民中剪除。
这人就要从民中剪除。
那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很简很普通。
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这句话很普通。
这句话是非常不简单的。
这句话是非常简单
的。因为当我们的主没有出，这就是这一个在弟兄中间兴起的人没有出现以前。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主没有在弟兄中被兴起的这个事件，
那摩西的律法就是那个最高的标准。
那摩西的律法就是最高的标准。
但是等到这一个在弟兄中间兴起的那个人出现了以后呢，
但是当等到在弟兄当中被兴起这个人出现的时候，
你就看到律法就好像降低了一级了。
你就看到律法好像是降低了一级。
你不跟随律法的话，你还可以活着。
你不跟随律法还可以活着。
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的犹太人，他们都不跟随律法。
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的犹太人，他们都
可是他们都没有给石头钉打死。
他们都没有给石头打死，
也没有挂在木头上，
也都没有挂在木头上。
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一来，如果人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
如果人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
那那一个人就定规了，是灭亡了。
那个人就定规是灭亡。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这个这样的人的出现是非常的重要。
而他比律法的权柄更高，
他比律法的权柄更高。
但所罗门没有这样，
但所罗门没有这样。
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还反倒让神来责备了。
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反而被神来责备，
而神对所罗门也发出了咒诅了。
而神也对所罗门也都发出了咒诅。
那更所以所罗门谈不上他是接上这个大卫的应许，
所以所罗门可以讲得话接上大卫的应许。
那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事历史的事实，没有叫以撒和所罗门成为神的应许的那个承继人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上的事实，没叫以撒和所罗门成为神的应许的承继人的时候，
我们掌握了那个凭应许做儿子这一个事实，
我们掌握了凭应许做儿子的这个事实，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这位耶稣基督，
这位耶稣基督
他的起头在马太福音的信息里面，
这个在马太福音的信息里面，
他的起头就是连 接受国度的应许，
他的起头就是来接受国度的应许，
也是接受那个宝座的应许，
也都是接受宝座的应许。
那从国度和宝座开始，
从国度从宝座开始，
然后以国度的那个显明做马太福音的结束，
然后从国度的显明做马太福音的结束。
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整个马太福音的那个特点，就一头一尾就已经很非常明显的表达出来。
等一下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的特点，一头一尾就很明显的表达出来。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仅仅是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这一节经文。
所以弟兄姊妹，今晚我哋净系紧紧嘅睇到耶稣基督系亚伯拉罕嘅儿子，大卫嘅儿子呢个经文。
但是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透了以后啊，马太福音的那个信息，我们就看到。
但系弟兄姊妹，当呢一节经文我哋睇透咗之后，马太福音嘅信息我哋就睇到啦。
不然的话，我们看到约翰在那里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不晓得他是根据什么来。
然嘅话，我哋当我哋睇到约翰喺嗰度话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我哋就唔晓得佢讲。
而等到约翰下监了，我们的主接出来，还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等到约翰下监了，我哋个主嚟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那么然后等到天国在地上给当时的人拒绝了，
等到天国在地上被当时的人拒绝了，
那么主耶稣的工作就转到那个天国的奥秘里面去，
咁主耶稣的工作就转到天国的奥秘那里。
你说为什么老是转到那个天国天国天国了？
你说为什么只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天国天国？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读透了那个马太福音起头的家谱里面神要向我们说的话，
当我们读透了马太福音在家谱起头神要对我们讲的话，
我们就了解，
我们就了解，
马太福音就是把天国的王如何来按照神的旨意来建立神的国在地上。
马太福音就是按照怎样来去将天国的王按照神的旨意来建立在地上。
哦，那这样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的信息，
这样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的信息，
我们就不会给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些表面的字句来盖过了神要我们领会的信息，
而我们就不会给马太福音里面一些表面的字的信息来盖过了我们神要给我们领会的信息。
那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只是看这一节圣经，
咁今天晚上我哋净系睇呢一节嘅圣经，
但这一节圣经的关键性是很大的。
但系呢一节圣经嘅关键性系好大。
那如果这一节圣经我们能掌握住了，
如果呢节圣经我哋能够掌握，
那这个家谱我们就看得很有味道了。
咁呢个家谱我哋就睇得好有味道。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不再看下去了。
咁我哋今天晚上就唔再睇落去。
那上礼拜我们再往底下去看。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往底下去看，
那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实，
我们就看到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
简单的说一句，
简单的讲一句，
神一切的应许都是要把基督引进来的，
神一切的应许都是要将基督引进来，
这个家谱就是显明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个家谱就是显明这样的事实。
但是这个事实就是整本圣经的事实。
但是这个事实就是整本圣经的事实。
啊，我们求神给我们实在能领会这一点。
我们求神实在是给我们领会这一点。
我们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了。
我们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